蒙一普丁尼文迪尼本斯斯叫蒙一普丁尼文素智慧用丁尼穿针胆上是武上生生绵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资源皆如来真实意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共有27品现在我们已经讲到25品了那么25品这一品呢以离真光说和教真重解以离真光说当中呢我们先说他中的观点和破斥别人的观点其中第一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就是第二个问题破斥他中的观点反驳对方的观点宣说自种无果端出他中所说之过失等三个方面其中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自种无有过失呢抉择为涅槃一切性论和破除四边性论分两个方面然后破除四边性论呢有分破能以涅槃的四边和破所以佛陀之四边分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已经那个讲完了就是现在是讲第二个问题就是破这个所以的佛陀就是你四边性论那么这个也是分两个方面就是破佛陀之四边和依次所称立之意分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呢已经这个讲完了就是现在是讲的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分这个成立轮回涅槃无二和成立无极见不合理啊就是成立无极见不合理分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这个成立轮回涅槃无二就这个呢分两个方面就是宣说轮涅无二和宣说轮涅无二智力基本上这两个层次没有多大的差别但是我就后面加上一个智力主要讲这个理由吧就是宣说这个轮回涅槃无二和就前面这个系统我们昨天刚刚讲完的那个层次当中呢主要讲这个宣说轮回和涅槃无二然后这个后面这个系统当中呢就是为什么轮回和涅槃无二的这个理由也就是说是轮回无二涅槃呢并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现象上也并不是说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众生面前的这个轮回和涅槃就是他在这个事项上从这个空性的角度而言的就是主要讲这个问题今天是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昨天前面已经讲了这个轮回和时间呢就是没有少许的分别就时间呢轮回呢就是也没有少许的分别就是这个龙目菩萨呢就是就增加不同的语气也就是说这个轮回和涅槃呢就是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然而涅槃和轮回呢就是翻过来说是也没有任何这个分别和差别昨天这样讲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涅槃至世即即为世间劫如是二即则无毫厘差别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涅槃的那个世纪涅槃的那个世纪世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摩诃仁波切解释的时候也讲了就是涅槃的边际涅槃的这个事项也就是说涅槃的这个最究竟的这个它的这个空性的这种实在的意义吧就是那么这个实在的意义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世间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世间那么世间的这个世纪它真理之世纪的话那就是事项啊或者是它的真正的本体真正的事项这个就是就所谓的这个世纪那么所谓的涅槃的真正的含义就是真正的它的这个最究竟事项的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这个世间啊现在的这个世间的最究竟的事项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涅槃啊所谓的涅槃所以这个如是次而记载就是也就是说是轮回的究竟世纪和涅槃的那个究竟世纪那么这两个呢就是无毫厘之差别就是没有这个丝毫就是一毫一厘的这种差别就是没有一点这个差别从那个本质的角度从思想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所见所闻的一切伦理的玩法啊就是所见所闻的一切伦理的玩法呢实际上它就是真正的这个本体真正的这个本体比如说我们这个有眼一色呢就是他看见那个黄色的这个海螺实际上是黄色的海螺的它的本体呢就是说是那个白色的这个海螺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没有这个在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根本照不到我们以前呢就是说以前那个国王的这个太子呢就是他就变成这个平民或在乞丐的时候呢就人们都认为是他是乞丐后来呢就是这个国王的王子呢就是他已经那个 就居心这个意识，就是当这个过往的时候呢，也是原来的，实际上当乞丐的那个身份。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并不是是另外的一个人呢，就是现在开始这个坐在这个过往的这个宝座上，并不是这样的。同样的道理，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凡夫人所见到的一切这个现象呢，全部是这个世界，就是它的本体，也就是说这个涅槃，就是他这里的所谓的涅槃的话呢，究竟实相的这种清净的法啊，就是清净的法。以前我们大梵王当中也是，什么这个梵吉梵天呢，就是来这个世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当时呢，就是跟那个梵天吧，就互相这个辩论的时候呢，也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世界呢，就是是不是清净的。后来呢，经过这个辩论以后的话呢，释迦牟尼佛也说我的这个世界呢，就是本来都是这样清净的，但是只不过呢，我们这个人们不知道而已的。当时光明藏论当中还有引用了一些这个究竟而成的什么妙法莲华经的一些那个校正吧，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现在所见到的、现在所了解的、现在所感受的一切分别念的本体呢，就是是这个所谓的智慧，所谓的这个清净法门，就是这个是有些这敲结书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五毒呢，就是变成这个清净的五种智慧啊，就是如果你这个教研呢，就是进一步的这个深入的话呢，那这个密宗里面的很多这个轮回和涅槃，就是登进无二，就是平等和清净无二的这个教研呢，就是非常有关系的。然后，佛仁波切也说是谁的相续当中升起这样的定界呢？此来就是速生的定界，也是这个极为清净的定界。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龙目菩萨呢，就是在这个中观根本慧论当中呢，接近密宗的一些登进无二的见解。已经做了这样的抉择，本来是这个是属于显宗的一部论点，但是在这里呢，就是接近密宗的一切，在我们这个明眼当中也是一切万事万物呢，就是全部是这个清净的。我们这个密宗当中呢，经常讲这个抉择一切万法是本来清净，那么本来清净呢，实际上是龙目菩萨呢，就是也在这个中观根本慧论当中是有这个说明的，因此在密宗的这个至高无上的见解，也实际上显宗当中也是比较简略的方式。隐藏的方式、隐含的方式呢，应该有这个说明的。只不过呢，就是并没有以这个敲诀的方式来加以这个光说而已。这样一来呢，我们这个作为后学者的话呢，这个显宗和密宗呢，就是在究竟的观点上是应该是这个互相圆融，无有任何矛盾。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也应该通达啊，就是也应该通达。还有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摩诃仁波切在这个中观根本慧论的这个释的后面呢，也用了很多这个当时这个他老人家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也证悟这个缘起空性的时候的一些金刚道歌吧，就是以金刚道歌的方式来也这个宣说了一些这个教言，就是显现当中是怎么空，空就是这个现象。那么这个空性和现象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缘起现象。那么这样的这个缘起显现通道的话呢，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这个龙目菩萨或者是那个文殊菩萨就是真正的欢喜的因呢，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座的一些金刚道友的话呢，也是通过中观根本慧论的文思，然后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前所未有的一些境界呢，我想是也应该这个会油然而生的。那么这也是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传承上师和诸佛菩萨呢，唯一的能欢喜的这个根本因，就是这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呢通过这个对中观的文思、对空性的了解，逐渐呢自相续当中的一些这个境界呢，并不是以前在这个学一些小乘啊、学一些一般实践论点的时候的境界那样，应该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心性啊、祈祷啊，这样以后呢，就是在此相续当中呢，确确实实一切万法呢，就是本来只不过是这个这清净的，但是呢，只不过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呢，就是加以这个染污，就真正的它的这个含义呢，就是没有通达的。然后所谓的这个轮回和所谓的涅槃呢，实际上是丝毫的这种差别也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这个所看见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迷乱的这个现象，它的本质、它的实际呢，一定是这个离一切细轮的。从我们这个现状的说法来讲，就是离一切这个四边、这个八边的这种细轮。然后从密宗的说法的话呢，在明眼当中也是这个以无父无父母的这个本性是无有任何差别。就是从这个一些尤其是对我们的这个宗观呢，就是很有兴趣、很有兴趣、很有信心的这些人的话呢，通过自己的这个文史，然后呢就是祈祷这个传承上师以后呢，自相续当中应该这个升起一些这个缘起空性的这个见解啊，就是缘起空性的见解。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教研当中呢，就是已经讲了这个轮回和涅槃呢，就是无有这个刹序差别。为什么没有刹序差别呢？因为轮回的这个边际，轮回的思想就是涅槃，这个涅槃的这个思想呢，就是这个轮回。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差别。就是这个文体的话呢，在我们这个定界报通论当中呢，就是每一个文体当中，就是就基本上有一些窍诀的方式来这个加以宣说。所以呢，我们那个在座的一些金刚道友的话呢，真是这个遇到怎么样的这个殊胜这个缘起空性的法门，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妇女净化吧，就是以前那个都是他那个讲缘起空性的时候，是这个确实这个佛所说的道理当中的，就所有的这个精华当中的这个最精华的体会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缘起空性的这个法门。缘起空性的法门呢，就是甚至对他升起一个少许的这种信心和分别念的话呢，就是也是断除轮回的根本，就是这是大家非常清楚的。因此我们从表面上，当然这个善恶的这种功德呢，就唯有佛陀的佛眼以外，就是我们并不是凡夫人是所了解的。但是实际上通过我们这个校正，通过我们传承上师们的教研来推测的时候呢，我们在座的人也是表面上看呢，好像那个听一堂课啊，就是这样的这种听课的现象呢，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多的。很多这个高等学校呢，就是几千几万个人也是在听课的。但我想呢，我们这个听课和讲课或者这个学习这样中观根本回论呢，这是多生累劫当中应该这个积累的一种资粮。如果没有这个资粮的话呢，根本就是得不到、遇不到、听不到，而且呢，就是在心里面就是思维也是非常这个困难的。因此呢，大家应该就是对这个能力无二的就是登进无二的非常深深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疗愈法门呢，就是升起信心，然后自己呢也感到就是自己是很这个快乐，就是很幸运。虽然现在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有种种疾病啊，种种困难呢、有种种分别念，当然这个这一点呢，就是可能一般的凡夫人也是离不开的。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庸俗的这种世间当中，也是活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就这种感觉每一个人来讲是应该会有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正是我们这个遇到这样的这个殊胜法门呢，大家对自己心里呢，就是也应该有个不同的这种感恩之念吧。就是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是我们讲这个能力无二的这种编辑，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成立这个无极间呢，是不合理的。那么这个分两个方面，就是宣说无极间和婆辞这个毕间，分两个方面。首先是这个宣说无极间，就是这个有十四种无极间吧，就是讲这个问题。灭合有五当，有边当成等，逐渐依涅槃未来过去时，就是这个颂词当中呢，已经讲了这个十四种无极法。我们知道，就是前面也是已经提过，所谓的这个十无极法呢，就是当时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和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呢，在这个印度卫族的各个地方有非常多的这个一些这个歪道，这个长剑派和断剑派。然后呢，就是这些这个长剑派和断剑派的话呢，就是中共分起来也是360种，然后这个归纳的话呢，也大概有这个64种这个见解。然后这个归纳的话呢，就是现在那个孟凡仁伯爵在中观传论里面所选择的有5种这个歪道派，就这个是根本的这个5种歪道派。那么这个5种的这种根本歪道派呢，就是也归纳出来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长派和这个短派。那么长派和短派为主的很多的这种歪道的这个论师们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我们的这个世间呢，就是有些认为是这个有边无边，如来出世以后呢，就是有些说是存在，有些说是不存在。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七情世界的话呢，有些说是常有不常有。然后还有这个身体和什么这个性呢，就是一体一地当当，就是中共出现了14种这种见解。14种这个见解的这个来源呢，就是也是这个很多佛经当中呢，就是也这个有相信的记载啊，就是有这个相信的一些这个记载。那么当时呢，就是佛陀就是不像这个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凡夫人，也不像这个一般的这个菩萨和罗汉，他就完全就是彻底通达一切众生的根基。然后当时呢，如果以直接的一种方式来宣说的话呢，一方面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回答的时候呢，应该在下面给他进行说明也可以。首先我们就是了解这个 十四种无极见吧，就十四种无极见的话呢，他整体就说这个佛陀灭后呢，就是这个游边，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就是佛陀这个灭定以后的话呢，就是是存在还是是不存在，或者是这儿子还是儿子皆无，就是四个边，就是这是这个灭后有无等。然后这个有边无边呢，就是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事件的话呢，就是是有边的还是没有边的，儿子还是儿子非具，就是这个问题。然后这个七情世界的话呢，就常等，就是他这里常等的话呢，就是是常有还是是无常，或者儿子还是是非儿子，就是这个呢，就是四边，就是中共这个十二种。还有这个灯子呢，其他的最后两个字呢，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是没有说，就是最后两个身体和性呢，只是一体一体，就是这个在我们这个颂词当中是没有说，但是下面那个婆斯塔的观点的这个颂词当中呢，已经这个出现了，已经提及了。这样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用这个灯子里面有可以包括，那么这个灯子里面所包括的这个身体和生命呢，是一体还是一体？就是这样一来呢，就是中国这个外道给我们这个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十四种无极见啊，就十四种无极见。那么这是。四种无极见呢，他们是针对什么方式来这个处的呢？他们是依靠什么样的这个见解和依靠什么样的这个依据呢？这个处的呢，逐渐意涅盘未来过去是，就是他这里的有些这个见吧，就是刚才这个如来涅盘以后存在不存在的这四种见解的话呢，依靠这个涅盘以后存不存在，就是以涅盘这个为理由，以涅盘作为出发点而这个提出来的。然后那个未来。就是未来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事件，就是未来有没有，就是这个是主要是这个后继，就后继我们的这个事件认识了以后，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轮回的变有没有呢，就这个是以未来这个出发点而这个出的。然后这个过去，就是过去的话呢，就是前几，就是前几，前几为这个出发点而出的。还有呢，以这个间接呢，就是说明了这个众生的生命和身体呢，就是到底是存不存在，就是这个是以这个间接的方式来出的。所以说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已经讲了这个十四种无极法的这个见解，这个是劝说这个十四无极法。然后下面呢就是驳斥他的这个观点，驳斥他的观点呢，就是在科判上是分两个，就是破那个前八种这个无极见和破这个后六种无极见啊，就是我就在这里分了两个科判。然后首先是这个破那个前八种，不是刚才有十四种见吗？十四种那个见当中呢，就是首先是这个破除这个前八种这个见解，就是前八种无极见。一切法空故，何有边无边？也边亦无边，非有非无边。他这里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刚才一个是依靠这个涅槃这个为出发点而出的有四种这个见解，然后还有呢以合集和前集，就是以这个出发点吧，就是以为你有而这个发出的有四种无极见。那么这里呢，就前面的这个八种，前面的八种的话呢，也就是说如来涅槃以后呢，就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或者有变无变也可以说，这个有变无变里面我觉得包括的话呢应该可以，如来这个涅槃以后就是存不存在的四种那个无极见。然后呢就是时间，就是所谓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未来，就是有没有变，就是这四种见解吧，就是这中共有八种见解。那么这八种见解呢，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已经驳斥了。怎么驳斥的呢？他仅仅说一切万法空，就是一切万法空的缘故呢，怎么会说是有边无边，还有这个有无二边和这个非二者，就是非有非无吧，就是非有非无的边。意思就是说是他是从边的角度来讲，是他真的直破了四边，就是因为一切万法空的缘故呢，有边怎么会存在的，无边怎么会存在的，有无二边怎么会存在的，然后非有非无的边怎么会存在的。他这里呢，就是从表面上看呢，好像只回答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呢，他这里就是回答这个也就是说是这个十四种无极法当中的话呢，就是八种无极见呢，就是在这里已经否认了。那就是十四种无极法当中，就是有八种无极见呢，就是在这里已经这个折破了。意思就是说呢，我刚才也讲了，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完全就是通达一切万法的这个空性，一切万法的空性的话呢，就是当时对这个外道和对这个世间的这些人呢，就是他没有这样的这个回答，没有这样的回答的话呢，这个很多的这个世间当中的外道和这个内道的
有些这个佛教徒的话呢，认为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当时没有所回答的所谓的十四种无极间呢，应该是常有不变的，它是应该存在吧，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这种信念。那么我们呢，就是这个从此当中为恼，就是破斥，就是拍斥这种邪见吧，就是。那么这也是只不过是明眼当中暂时释迦牟尼佛针对一些众生的根基，而没有这个直接回答呢，人们都称之为是他叫做是这个十四种无极法而已。实际上的话呢，所谓的这十四种无极法的本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根本不可能称你任何法。为什么呢？一切万法是这个空性的缘故。如果一切万法空性的缘故的话呢，那么这个我和世间就是有变无变，然而儿子和儿子戒废呢，就是怎么回事成立呢？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比如说使女的儿子如果成立的话呢，那么使女的儿子是有变无变，我们进行观察的话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根本不可能成立的。然后我们同样的道理，前面其实现在我们这个涅槃本品当中所讲的内容一样，实际上牟尼佛所谓的这个涅槃它的本体都是不成立的，佛陀也是不成立的。那么这两者都不成立的话，那这个佛陀涅槃一合呢，就是实有无实有，或者从这方面的四个变的这种辩论或者是无极的这种见解呢，怎么会是成立呢？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所以呢，只不过是佛陀呢，就是在明眼当中，就是暂时为他们没有这个直接的这个回答，因为直接给他们说是有变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对方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理解。而且呢，我们也不能说是有变，如果有变的话呢，轮回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实有的东西，就是所以这个也不符合的。如果对这个众生呢，从这个大尼系的角度来讲是无变的话呢，任何外道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不能接受的。就根本不可能接受，说是啊，释迦牟尼佛对的，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轮回和这个佛陀的变呢，就是根本没有啊，他们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说有变，也没有说无变，就是原因是这样。但是呢，这个也是只不过是明眼当中就是佛陀这个沉默而已，就是。那么佛陀当时这个这样沉默的话呢，在明眼当中来讲是利益众生有无变的这个生理和利益，就是无变的利益。但是从神意当中，是从这个真正的究竟神意当中来抉择的时候呢，那十四种无极法也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也应该这样这个去理解，是这个问题。然后就后面的这个颂词的话呢，就是后六种这个见解呢，就是破此那个后六种无极见，何则为义也？何有常无常啊？就何有常无常？也常亦无常，非常非也无常。他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刚才也讲了，七情世界是常有还是不常有，然后二在还是二在非具，就是这个有四个变。再加上呢，就是身体和生命呢，就是是一体还是一体，就是有那个两个见解。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总共有四种见解。那么这四种见解呢，后面这个颂词当中已经这个折破了。那么这个原因是应该就是一切万法是空性的缘故呢，就是这个跟前面的颂词里面的所讲的内容呢是一致的。我们就是对他进行回答的时候呢，因为一切万法呢，就是这个全部空性的缘故，一切万法是全部空性的缘故的话呢，那么就是对方这个所认为的身体和生命，就是一体和一体的这种本体呢，怎么会是成立呢？就根本不可能成立的。起心世界的这种常有和不常有，然后这个常无常二者和常无常非二者这四种变呢，就是也怎么会是成立呢？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那么这个推测方式的话呢，完全是跟这个前面一模一样的，因为那个十四种无极见当中的话呢，也有很多人就是就认为这个前面的八种的见解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后面的这个六种见解是不是应该这个存在？如果有些人这样认为的话呢，我们这个站在中观的立场进行回答。回答说呢，因为一切万法是都是空性的缘故，所谓的这个生命和那个身体的一体一体呢，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根本不可能有的。就像那个生女的儿子他自己根本不可能成立的话呢，那他的这种相貌断言呢、啊，就是或者是他的这个身体苗条啊，这当当就是根本就是无法这个安立的。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呢，我们众生的生命和身体就是一体一体的这种变的呢，也就是多此一举，就是没有任何这个事宜的。还有呢，就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呢，七情世界的这个常有不常有这样的这个观察也是根本不可能，因为他的这个所观察的，也就是说是所差别的是不成立的话呢，他的这个差别法呢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就如果我们这个柱子是真是这个是差别是，就是他已经这个成立的话呢，那么柱子是红色的、白色的、长的、短的等等，就是他的这个差别法呢，就是在柱子的本体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所谓的柱子呢，就是纯 的一个名言和我们这个心里面所想的中相的概念以外，出自什么法度，就是布朗成立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所谓的柱子的长短呢，就是这些呢，也是在这个虚空当中，就是大界道没有任何差别，就是所以说呢，就这种这个说法也是根本不合理的。就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上述的这种观点吧，就是上述的这种观点呢，因为一切万法全部空性的缘故呢，在思素当中的话呢，当然这个佛陀也是为了跳化种种众生，就是然后就是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学者和论者和还有一些科学家和文学家呢有不同的这个特点。他们很多世间人的话呢，根据自己凭自己的这个想象呢，就是就开始这个进行回答，就是他们有这种的情况。但是呢，就是佛陀呢，就是并不是就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就是应该了解这个众生的根基，对哪些众生面前呢，就是说这样说是有理的，哪些众生面前说这样说是没有的。所以呢，根据一些当时的这个歪道面前呢，就是所宣说了这个十四无记法呢，就是非常这个合理的。但是从神意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只不过这个也是暂时的迷远的信任而已，实际上呢，这个也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大家应该这个明白。因为我们这个后面的这几品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比较容易了解。就是不像那个前面的刚开始我们这个讲中论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吐吐就比较大了，就是然后现在呢就是吐吐就是已经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笑什么？所以说我像那个后面的这几个松子的话呢，一方面是可能这个中观就是前面的这个推测方式大家都比较明白，就是对比较明白的原因，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他后面的有些推理呢就是比较简单，就是不像跟前面那样这个复杂，就是有两个原因。这是我们就是将这个有变无变，就是常无常，就是通过两方面来进行回答。然后就最后一个科判吧，就是最后一个科判，我们这个昨天就是大科判当中呢，就是说驳斥这个比众，驳斥这个对方的观点呢，驳斥什么这个反驳这个对方的观点，宣说自己的一种无故，然后端出他种所说的过失，就是端出，也就是说清楚别人对我们这个中观派所说的过失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加以矫正理正呢，就是然后就驳斥对方的观点。诸法不可得，灭一切系了，那无人亦无处，佛也无所说。他这里呢就是像这个一切万法呢就是不可得的，灭除一切系论的。所以在这样的这个见解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和这个一切处说呢就是也不存在，包括这个佛陀也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就是从字面上解释呢应该很那个简单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对方呢就是也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是包括这个十四种无极间之类的一切万法呢就具体为是不存在的，与其是这个涅槃有关的一切万法呢都不存在的，就这个问题已经这个加以抉择。加以抉择以后呢，就是对方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你们说是涅槃和这个涅槃的自性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抉择为是空性，如果抉择为是空性的话呢，那佛陀就是为了我们众生而这个获得涅槃，宣说呢如是多的这个法门，那么这些法门都这个成了毫无意义的吗？就是对方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提出这样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站在这个中观，也就是所知这个如根本慧顿的角度来进行这个驳斥对方的这个观点。然后我们这个站在中观的观点怎么样解释呢？当然我们也说是这个名言当中的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这个成佛之后呢，就是在印度各大圣地，然后呢就是转了这个三大法轮为主的这个一切法门，就是无量的法门，然后这个色素度化无量的这个众生，就这是这个根据这个佛教的有关历史记载当中所说的哪样，就是我们在名言当中呢这些也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应该是成立的。但是这些也是只不过是在众生的这个显现面前而言的，实际上真正的从这个一切万法的这个本体，就是实相空性的角度而言，实相空性的角度而言的话呢，他这里也是说了，就是诸法不可得，就是诸法的这个本质呢，当然我们分人不解下面也所谓的这个诸法不可得呢有好多的这个解释方法来这个讲了，就是说我在这里呢一方面也是没有必要就是特别的光说。然后这个一切万法呢就是在神意当中呢就是是这个丝毫也是不可得的，然后灭除了这个所有的这个有无是非等等的这个一切这个细论。一切细论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人啊法啊，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处所啊等等，就是这些也是在迷眼的这个幻觉而已，实际上是就是完全的是不可能成立的。就像我们有些 人呢，就是晚上在做梦，做梦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梦境有这个山河大地啊，就是会在恐怖，然后恐怖当中出现一些这个人来帮助你，然后帮助过后的话呢，就是自己已经获得这个解脱，但实际上你醒过来的时候，只不过这也是当时你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做梦当中的一种这个就出了这个危险，就是解脱了危险而已，但实际上呢，就是根本没有这种现象。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现在在这个世间当中也是依靠这个佛陀的教化，然后呢就是从这个三界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些现象的话呢，也实际上是就是一种这个幻象而已，就是在真正的生意当中的话呢，我们这个现在的人和处所啊，这些也是没有的。包括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是就是当时呢就是哭泣呢还有这个这个先是这个成佛转法论，就先是涅槃当当，这些景象的话呢也是众生面前就是只不过是为了这个方便这个而这个现实而已的。实际上的话呢，师尊也是在就根本没有这个说过一句话啊，就是在这个转法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是没有这个说过话啊。这个教旨呢，就是在那个摩诃仁波切在后面那个里面就是已经这个应用了，就是而且这个教旨是出自也是先觉论当中的这个教旨呢，就是已经应用了，就是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也已经说了，就是说我这个成佛的就是那天这个晚上一直到就是最后的这个就是一切数据就是接近于什么，就是涅槃的这个那天晚上之前，就是在49年。当中的话呢，就是一个字也是没有说过，就是一句话也是没有这个给众生说过。所以说呢就是真正的从了义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师尊当这个成佛到最后呢涅槃自己呢，就是连一个字也是没有这个给众生宣说过。从这样一来的话呢，真正的这个实相角度来讲当然这个佛陀呢就是所宣说的这个法门也是只不过是这个迷眼这个当中而言的。当然我们这个从史书当中呢讲的话呢，就是下面这个下一篇当中也是这个什么真法即说者听则即难得，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教言，就是真法和说者也是非常难得的，然后呢就是听则也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就我们从名言当中的话呢，就是佛陀这个这样转法论，三智圣门呢也是进行宣说佛教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听则也是难得，就是我们就像这个人生难得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所以呢那么从名言的角度来讲，是这些也就是在这里并没有这个破斥，但实际上呢真正的这个一切万法的本体的角度而言的话呢，就像我们入菩萨心论里面呢，就是觉着这个神异地的时候呢，就是说者也是没有的，这个然后这个听者也是没有的，而且呢就入菩萨心论的这个智慧品当中呢，也应用了很多这个在神异地当中是一切万法不存在的道理呢，就是讲得非常细致，就应该依靠就是这些了义的这个论点，还有这个化缘经呢，还有摩诃仁波切的一些有关这个定界宝灯论这个宗旨为主的一些窍诀论点当中所讲的那样，我们也是应该对大乘了义法门就是升起殊胜的见解和定解是极为重要的。这是那个已经宣讲了什么，宣讲了这个整个本品的内容，然后最后呢就是以教真终结这个本品的内容的话呢，那么教真终结呢在先居论当中也是应用了一些那个教真，就是那么这个应用的一个佛陀的这个教真呢是这样的，本无涅槃法，就是本来没有涅槃的法，佛说住涅槃，就是本来没有涅槃，但是佛陀说是一切涅槃，如虚空作结，就是虚空呢就是做那个戒大，就是做那个团结的戒，那个戒大虚空自戒开，就是但那个虚空做那个戒大以后呢，就是虚空自然那个戒开，就是那个戒大就是他这里有这样的一种比喻来这个先说的然后本来是没有涅槃法，但佛陀呢就是做涅槃，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虚空呢就是自己对自己做个那个戒大，然后呢就是最后戒开，就像大圆满当中也是经常有那个我们这个色的这个身体做戒大，就是然后最后自然戒开一样还有那个我们清辩论师的这个讲义当中呢，也应用了一些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啊，就是很多经证来进行说明一切万法呢就是在究竟的实相当中是不存在的，尤其是所谓这个人们所探知的这个所谓的清净涅槃也是在本体当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道理呢，就是加以这个宣说过。所以这一篇的这个松次上呢就是大概介绍到这里，然后我们下面就是讲这个讲义讲义上的内容这样的。因为涅槃的诗集它这里诗集编辑或者呢就是说是涅槃的事项，或者呢说是涅槃的这个发心，即为轮回世间的正式编，就是轮回的事项就是涅槃，涅槃的事项就是轮回的编，在二者发心为一体当中，哪怕一丝一毫的差别也是不可能存在一分一厘。 因此在观察究竟事项的智慧面前，真实边际的自信是远离生主灭三者的平等性。能慧眼涅槃的一切现分都是本来无分别，远离因果破例的舍弃轮回的如来不能存在，因为这二者本为平等性质缘故。我们这个舍弃如来以外呢，就是涅槃的本体也不存在的，舍弃轮回以外呢，就是所谓的如来的本体也不存在的，故而包括如来的事业、众生的遍及、有己的实母以及真量，他这里真量呢，就是他的这个量吧，就是比如说有情的数量啊，有情的这种真实的他的这个量啊，就是这些，等诸法都是始终是了不可得，在了不可得的平等性界中，人年所说的一切万法是本来自圆满。本来一切都是指这个在了不可得的一切境界当中呢，就是一切都是自然这个圆满。自然圆满呢，就是所谓的大圆满，就是所以他这里呢应该有长解下面的一种念解，就是可能不提哈，就是然后如实什么那个生成大圆满，就是刚才那个就没说什么清，那个轮回涅槃呢，就是色素一切万法，就是这个本来自己的是已经圆满，就是刚才我们所谓的这个缘起空性也是是一切轮回涅槃的法呢，就是全部自然圆满。那么这样的这个自然之中圆满的这种法呢，就是这个生成大圆满的速生见解。以深泽龙母菩萨的真理智王是具心理明当之璀璨光芒，在我的这个信中呢要甚矣。取山坏矣，由暗的神神丁解诱然二神，我不由自主的告圣音长道。他们分说不清呢，就是意思就是刚才那个上面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一切能念呢就是无二无别的，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大圆满的见解。那么这样的这个大圆满的见解的话呢，是依靠这个龙母菩萨的这种这个我们如根本慧论的这种智慧力，如根本慧论的这种智慧王和智慧力呢，然后怎么分说不清的这种他这个他自己呢就是比喻成就是也是一般的一种众生吧，然后在他的这个心里呢就是点燃出这样的这个智慧的明灯，就是依靠龙猛菩萨的加持呢，就是点燃出这样的这个明灯，然后这个在他的这个心里已经这个证悟了这样的缘起空性的境界的时候呢，就是他就下面呢就是就自然唱到这个金刚道歌，就是所以说他这里呢，我刚才也是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这里在座的很多人也是确实以上是三宝的这个加持，以这个中观空性里的这种无起的法力，就是无起的这种威力，然后在此相续当中应该是让升起这样的这个缘起空性的这个道理。满分仁波切呢，他这里也是一边呢就是可能写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已经这个完全就是料到这个中观的这种就是本来无二的这种境界当中，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就再开始以不同的一些比喻的方式来就是宣说呢他自己的当时的一些这个境界。也玛阿拉拉习有精彩心甚喜，显有细节未空性，就是非常这个稀有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心的边本性呢，如是这个认识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快乐欢喜的。然后呢显有细节未空，我确实能念种种相，就是一切这个轮回和涅槃所说的万法是本来是空性的，没有的，但是呢在这样的这个空性当中也是可以现现各种各样的，本来是在虚空当中是没有因果的，但是依靠因缘的时候呢可以现现各种各样的。因空性故气变解，是种了然不可得，就是真正我们去寻找现在轮回的变的话呢，别说是就是生了完相的各种这个迷眼的法，我们念一个柱子或者是我们自己当中的天天执着的所谓的我，这个我们去寻找的话呢，了不可得的，就是根本得不到，就是这不过是我们人们呢就是在这样的幻象当中而已。如果你真正通到了缘起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你这个旁边所放着的任何一个东西，不管是你的碗啊，你的这个炒菜的这个柴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包括你这个上厕所的这个厕所啊，什么样，就凡是你所接触的一切万法，你去这个观察的时候呢，这不过迷眼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幻觉而已。实际上呢，你就像这个从了懵懂的这个幻觉以外呢，就是根本得不到的，就是根本得不到。那有无现空平等现，有和无呢，就是现和空呢，就是全部是这个平等的。文殊净感二字性，这就是法王如意宝也是给我们以前传过那个二字的这种这个修法吧，就是二字的修法也是从无声当中，以前文殊真实明镜当中也是二字这个无声的一种标识，顶戒宝灯人当中也是讲那个二字的时候也是专门讲那个无声的这种修法。所以一切万法呢就是在无声当中，无声当中呢可以现示各种各样的。那么文殊净感二字性，自龙母王后见 串就是这样的这个二字的这种窍诀，就无声的这种窍诀呢，通过这个龙猛菩萨的这个和解呢，就是串到这个我们就是，也就是说当时呢就是门风仁波切就是说是就是已经这个融入到我的这个心当中，就是当下发出无限岁月柱，无限岁月柱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缘起柱，缘起柱呢我以前也是讲过，就是我们以前不是专门有一个这个寄送嘛，就是诸法因缘生，就是此来这个大沙门说说你，就是那么他们就有那种对对对手不用送，一乱过吧，更有跑给用钱不得个都送，就这个我们就放生的时候啊，平时我们自己念什么那个注意啊，比如说你甚至给病人就是念一个注意的时候呢，就给别人这个病人也好，对自己也好，念什么那个佛经的时候呢，就是要念这个颂子，念这个颂子的话呢，一切诸法是因缘生，以因缘的发起你呢，声音当中一切是空性的，但世俗当中呢，确实是它也是会受到一定的这个价值的，就是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佛教的这个意识呢，你如果用这个，我们经常呢，就是比如说开光也好，观定也好，经常是用这个缘起咒。为什么缘起咒呢？我们这个很多人是所谓的这个缘起咒的含义呢，可能不太清楚的。但是你通到了这个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论呢、啊，然后呢，你们这个我们这次这个中观根本回来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缘起的道理的话呢，应该就是以后知道是我所谓的这个缘起咒。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八万四千法论呢？就是在缘起咒当中的原因呢，就是应该是这里。所以平时我们这个如果是在这个开光的人也是照不到，这怎样的话呢？自己念一个七遍这个缘起咒，然后这个佛像呢放在哪里？就是萨依的这个清口，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就是整天的是照那个开光的人找不到，撞藏的人找不到，你们这个密宗是很复杂的。但是这样说也可以，不过你们这个现宗是也很快乐的，什么都不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啊，这个我们有点嘛，黑的找不到，黑灯的很大，他干度还要玩灯的。对汉族呢，如的一文八的马哈仙们呢，我们有的们这文的那天王的那龙王八的马哈仙们那一素哈，对，这个是我们这个所谓的怨气柱啊，就是怨气柱的这个含义呢，应该这样解释：恐怖发心自性过，诸见细节为怨气，一怨气过无气火。成为怨气生善宝，就是因为一切是怨气的，在我们这个实数当中的话呢，三宝的价值也是这个无气的这个存在，就这就是这个怨气当中的这个善宝。以此身见地势欲，则可吞没虚空界。那么这样的这个身见呢，就是是这个地势欲，这样的这个怨气见的话呢，包括我们这个广大无边的这个虚空，也是在可以吞在这个口当中。意思就是说呢，谁已经这个通达了这样的这个怨气柱的话呢，整个完事完目的，他就完全就是彻底。已经明白了，就整个万事万物的真相呢，就是全部都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虚空，也是就是就是吞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人的口当中的话呢，也是很容易的。通到了一个窍诀的话呢，所有的万法呢，就像我们中观四百论讲的一样的，一法的空性，一切法的这个空性。那么一个法的缘起空性已经了达的话呢，一切万法呢就这么一回事。除了这个以外呢，再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意思。且缘弄梦温所尊呢，很想甚起欢喜心，就是我们这个通达这样的这个缘起空性的话呢，就是龙猛菩萨和这个文殊菩萨，一起是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第二转法论的直接传承的上师呢，就是文殊菩萨和龙猛菩萨、月称菩萨、圣天伦师，还有呢，这个以及这个基天伦师和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上师如意宝在内的，就是一切传承上师面前，肯定这个升起欢喜，尤其是我们对这个空性法门真的升起一种不可动摇的这个坚信的时候呢，所有的诸佛菩萨呢，就是依靠这种这个见解来升起欢喜心的，而且自相续。当中也是永远也是不会改变的这种种子呢，就是已经这个播下了，就是所以说这个是意义非常大，就是我们表面上可能看不出来，但实际上呢，它的这个含义就极为这个有意义的。然后下面那个人之所破之见，成熟之见解非离之因，在如来未得涅槃或者是涅槃智慧，究竟是有神无神二者兼具，还是二者皆非四种见解以及世间界的边际，究竟是有无二者兼具，或是二者皆非四种见解，然后再加上七情十界是究竟是恒常无常二者兼具，或者是二者皆非的四种见解，然后最后身体和宿命均为一体或者是一体两种见解，共为十四种无极见。关于如来边际有无等四种见解是依靠涅槃而立的，其次关于世间边际有无等四种见解是依靠后极，也就是说未来而立的。 然后第三个关于时间常有或无常的四种见解是依靠前几，也就是说过去而安立的。然后下面是陈述见解非你之言，因为一切万法的四边细论都是为空性，所以作为特法的我即世间这后集，是否存在？你看这里这个佛陀涅槃是否存在和还有那个世间，就是以后是否存在，就是应该是在为什么我把这个前八种见解是包括在这个颂词当中的原因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有生无生，有边有怎么回事存在呢？无边有怎么回事存在？有边无边二者皆别的，已有亦无的边有怎么回事存在？然后有边无边二者皆非的非有非无的边有怎么回事存在呢？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意思。还有那个包括什么这个身体与宿命，本体为一体的情形有怎么会存在？而这本体为一体的这个他性的这种情形也怎么会存在的？我即世间前即在恒常有怎么回事存在？无常有怎么会存在？有我而边界别的一常一无常有怎么回事存在？有我而边界非的非常非无常有怎么会存在？差别是不成立的缘故，其差别法怎么会成立呢？因此是四种见解是不应该存在的，这个道理我前面已经讲了。然后下面是那个则破这个说法无疑之过呢，如果对方剔除既然涅槃自心是不存在，那么大悲佛陀所做的为众生现作涅槃大义的就是开眼正现妙法智识又成了毫无意义的，这是对方提出来的问题。神意涅槃即可以说是寂灭细论的法相，且寂灭自性的也可以说是因为不可言传，所以寂灭住细论，这样也可以说，或者呢说因为不可思议所以寂灭，也可以说因为烦恼无生所以寂灭，因为无有参生所以寂灭。它真的有可能很多教义的不同方式，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从一个词也是可以表达的，但是就用了这么多的就是不同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因为舍离烦恼所以寂灭住细，因为舍离所有的细节所以寂灭，也可以说是因为所知不可得所以寂灭住细，因为能知不可得所以寂灭，就是它有很多的这样的解释方法。因此包括神者如来秘密经当中所说，就是这个教证呢就是在那个先觉论当中也应用了，就是还有那个其他的很多论次呢就是应用了，所以这个教证在疗愈当中来讲是也非常这个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世俗的这个总是勉强呢，当然这个佛陀所说的这个也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从疗愈的角度来讲是佛陀在很多佛经当中说了，就是他这样说的机会，如来成道先前无常圆满真等具智也，直至无主去数的获得涅槃智也，如来文成所一句法，一字一句法吧，就是一字一个有一个一字一字法，也可以说一个字的那个法呢，就是也没有说过，未来也不说，就是未来也不说当校正来标明同一观点，因为诸法的自性，也就是说涅槃的自性，所以诸法所者所说之法以及说法之经当都是妙不可得而寂灭的，包括能得之细论也是一并寂灭，因为无有能取所取二者，所以平等一味的自性寂灭，除有回佛陀是寂灭诸边的，因为寂灭的本体不可住，所以诸有智识的执着什么这个志向的缘也彻底寂灭了，妙不可得。因此佛陀并没有在任何事和任何处所向任何一位菩提迦了宣说过一句燃尽智法。至于下面所说的真法即说者听者难得故，是从世俗迷眼的角度而言的。中观根本会论第25品观涅槃品始终。所能得一贪舍自般若波罗蜜多摩那他悉揭伽那揭罗那智般若波罗蜜多摩那他悉揭伽那揭罗那智般若波罗蜜多摩那他悉揭伽那揭罗那智般若波罗蜜多摩那他悉揭伽那揭罗那智般若波罗蜜多摩那他悉揭伽那揭罗那智般若波罗蜜多摩那他悉揭伽那揭罗那智般若波罗蜜多摩那他悉揭伽那揭罗那智般若波罗蜜多摩那他悉揭伽那揭罗那智般若波罗蜜多摩那他悉揭伽那揭罗那智般若波罗蜜多摩那他悉揭伽那揭罗那智般若波罗蜜多摩那他悉揭伽那揭罗那智般若波罗蜜多摩那他悉揭伽那揭罗那智般若波罗蜜多摩那他悉揭伽那揭罗那智般若波罗蜜多摩那他悉揭伽那揭罗那智般若波罗蜜多摩那他悉揭伽那揭罗那智般若波罗蜜多摩